耶利米哀歌第五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我们是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。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，我们疲乏不得歇息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我们列祖犯罪，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。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本章是第五首哀歌，主题是渔民求神纪念，与第一首西安无人安慰首尾呼应。本诗虽然也是22节，但却不是一首字母诗，而是采用平行法，每两节进行平行对比。这首哀歌可以看作是渔民对神的恢复应许的回应祷告，也是全书的结束祷告。百姓一面认罪悔改，一面求神纪念复兴。这篇祷告由两部分组成，一，求神纪念，二，求神复兴。百姓的遭遇虽然悲惨，但在地上却无人纪念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再痛的苦楚也会被人忘去，无人关注，成为历史中的一粒尘埃。而历史的尘沙落在每个人身上，都是一座大山。但无论人如何渺小、卑微、失败，造他的主却始终关心他们。所以百姓可以求神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神的纪念不只是观看，更会伴随着拯救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指犹大亡国之后，不少外邦人趁机侵占了犹大的土地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你建造房屋，不得住在其内。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，比喻神赐给百姓的产业已经归了别人，所以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源。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你栽种葡萄园，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，可能指古时的胜利者把脚踏在战败的敌人颈上。我们疲乏不得歇息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在那些国中，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，可能指犹大在历史上不肯顺服神、倚靠神，却投靠埃及和亚述，试图倚靠外交手段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。奴仆辖制我们，可能指巴比伦派遣统治犹大省的低阶官员或代理人。旷野的刀剑，指出没于旷野的强盗。由于社会秩序已经崩溃，百姓在田间收割时经常遭到抢掠。我们列祖犯罪，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指父母若是犯罪，必然会影响儿女。今天错误的决定，将来必然有苦果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今天的现实都是过去的结果，但选民的历史证明，亚当的后裔都是学坏容易学好难， 人很难学习敬虔的父母，却很容易效法败坏的祖先。因此，百姓并非只是代替祖先受罚，而是因为效法先祖犯罪。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，可译为因饥荒的干热，我们的皮肤热如火炉。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露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，他们吊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少年人扛磨石，孩童背木柴，都半跌了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作乐。我们心中的快乐窒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这些事，我们心里发昏，我们的眼睛昏花。西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十一节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你聘定了妻，别人必与他同房。十二至十三节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：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。城门口是古代中东贸易和社会生活的地方，城门口没有老年人，代表城里的社会秩序瓦解了。少年人扛磨石，代表羞辱，因为在古代这是女人的工作。孩童背木柴，指儿童也被迫干重活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代表国家失去了尊严。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，表明这是一个认罪的祷告。耶和华啊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十九至二十二节是求神复兴。描述完自己的苦情之后，先知便呼求神采取行动。十九节可译为：耶和华，你治理直到永远，你的宝座万代长存。虽然眼前愁云密布，但先知抬头仰望时，却看到神始终高坐在宝座之上，他的主权直到永远。世事疏忽即逝，神的应许却永远不变。百姓受苦，并非因为自己的神不如巴比伦的偶像，而是因为离弃了真神，所以被神管教。但是拆毁我们的神，也必是恢复我们的神。正如摩西预言的：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，都临到你身上。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这是表达痛苦之中的感受。 也是呼求神在应验圣约中的悖约咒诅之后，继续成就圣约中的复兴应许。先知耶利米当然不会认为神会永远离弃百姓，因为他熟悉圣约的应许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但是若不是神主动施恩，人没有可能自己主动回转。所以诗人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同样，先知所求的最大的怜悯是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而神使刚硬者回转，向顽梗者施怜悯的方式，就是大发烈怒。天性悖逆的人，只有经历过神管教的烈怒，才能知道神是应当敬畏的，才肯回转归向他，好使他能复兴我们。如果人拒绝管教，在管教中挣扎反抗，就拦阻了神施怜悯的管道，无法回转归向神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，也就是求神按照圣约中的复兴的应许，把百姓带回到起初被神拣选与神立约的平安和喜乐里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所以先知才能为彻底失败的百姓做出这样大胆的信心呼求。复兴可译为更新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可译为难道你全然弃绝了我们，或者除非你全然弃绝了我们。这句话实在太沉重了，所以在犹太会堂里公开宣读本书时，会在读完第22节之后把第21节再读一遍，以便用更加积极和充满希望的语调结束本书。犹太教在朗读传道书、以赛亚书、耶利米哀歌和马拉基书时，都会采取这种回避现实、自欺欺人的态度，所以直到今天，他们还在等候那位想象中的弥赛亚，却拒绝承认那位不符合他们想象的耶稣基督。实际上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，这个千古疑问是圣灵引发我们思考的最好结尾。的确，人的失败只配被神忘记和离弃，百姓的悖逆只配神的弃绝和烈怒。但是19-22节并非一群沮丧的渔民所发出的困惑呼声，而是那些抓紧圣约的百姓所做的信心回应。他们是在呼求神成就圣约中的复兴应许，只是不知道究竟要等到何时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回应在500多年后出现了。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相反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因此，我们无论是重生还是得胜，都不能依靠自己靠不住的行为，而要依靠神的儿子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这样，我们这些必然败坏，也已经全然败坏的人，才能靠着他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 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应当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